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给您讲两个故事，一个是让台湾老师头疼的问题小学生，一个是北京的高三学生患焦虑症，无心学习，老师家长干着急。我是台湾法轮功学员，在一所小学当中年级的班导师。这届孩子因低年级时碰上疫情，很长一段时间在家在线学习，回到学校重新适应校园生活，很多老师都感到这届学生特别难带。小佑是让隔壁班杨老师特别头痛的孩子，杨老师每天又累又生气，他说因为小佑，他决定要提早退休了。上周小佑再一次失控，我把他带到我的教室，和他聊德与业，天堂与地狱，小佑都能明白，也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和他约定好，以后生气控制不住就来我这里，这样杨老师也不会那么生气，就不会一直跟爸爸妈妈告状，让小佑回家又被罚，到学校又更生气，不停恶性循环。小佑很有礼貌地答应了，我也拜托杨老师，以后小佑情绪失控，先别传讯息给他的父母，请他过来我教室冷静看看。杨老师和家长来回沟通已经很疲累了，便决定放手一搏，姑且试试我的方法。一天中午，杨老师拎着袖子湿透的小佑过来，脸色沉重地说小孩子又闯祸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帮小佑拧了拧袖子的水，小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问他午休时要不要一起静坐学法，他说好。第一次双盘他就盘了近半小时，他说脚都麻了。我说宵夜是好事，他也忍着。整个午休他都很用心地读大法师父的书《红银》。下午放学后，杨老师很感谢我的协助，让小佑能静下来。他说小佑通常一出事整天就鸡飞狗跳，全班都不得安宁，但这天下午小佑表现都很不错，让人松了一口气，杨老师很高兴。问题学生大多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，同事们只求能安全下庄，平安退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修炼法轮功后，自己心的容量变大了，就能把别班的问题学生承接下来，不然自己班上学生也有很多事要处理，哪有力气和时间顾及他班。我不再把问题学生当成问题，反而把这一切混乱看成是他求救的讯息，他们走进我的教室，学到大法师父的法。 下面是一位妈妈讲述的自家女儿的故事。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，我母亲是大法弟子。我虽然不修大法，但是我们家人的真实生活经历验证着大法的神奇。我今天把它写下来，真心感谢大法和师父。我女儿高三下学期刚开学，忽然就开始精神烦躁、易怒，无法学习，作业考试慢慢都无法正常进行了，睡眠也不好，后来学校也不能坚持去了。我们带她去了不少医院，看了不少医生，无果也无解，连协和医院的大夫都说是青春期焦虑症，没有办法。女儿从二月份就不怎么上学了，三月份一直到四月底很少去学校，老师也急得不行，怎么办呢？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女儿成宿成宿不睡觉，半夜半夜的哭，她一哭我们也不知怎么办，而且她成天往外跑也不学习了，她说要去看日出，大人就依着她，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大夫也说上哪儿去你们也别管。五月一号他半夜去看日出，二号中午回来，回来后也不吃饭，他洗洗脚又上街了，晚上九点才回来。问他吃饭吗？他说不吃，不吃就不吃吧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他不睡觉，我们也不能睡，只能坐那儿陪他。母亲和我说，我在心里求师父，你也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女儿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小的时候还经常跟着大人去公园弘法呢。五月三号我下班后，母亲说孩子好了。我问怎么好的，我母亲说昨晚看见师父法身来了，孩子没哭就睡觉了，今天早上孩子就开始学习了。从那天起，女儿不哭了，也能吃饭了。从五月到高考，她一直在学习，而且很努力。就这样，在全家心急如焚的崩溃下，在眼看高考临近，十几年的辛苦求学之路就这样了断的情况下，大法师父出手相救了。大法保护了女儿在最后一刻重拾精神，坚持走到高考的最后一刻，成绩也不错，被一个一本大学录取了。大法真的太神奇，太伟大了。我们全家感谢师父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女儿上了大学后，因为学校比较大，他要学会骑电动车出行，结果他刚学会就出了事故，人车一起摔飞了，当时就不省人事，被120车拉到医院，全身 CT 检查，结果竟然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脚上有一些皮外伤，这肯定是师父和大法又一次保护了他。两次的神奇经历，两次的亲眼见证，让我们心存感谢，谢谢大法的保护，谢谢师父的爱护。我们会永远相信大法，永远支持大法，永远感恩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
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位曾经参与对日抗战的老干部，抗战期间发生的故事让他终生保密，可后来他却义无反顾地将它说了出来。为什么他不再保密了呢？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我是一个老兵，年轻时参加了新四军，那是中国在对日抗战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。1945年日本投降了，接着国共内战，1949年国军战败，中共胜了。当时我美滋滋地想着，战争结束了，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。没想到共产党大权在手以后，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，大运动里还夹带着小运动。我被搅进漩涡里，成了个老牌运动员。在几十场大大小小的运动中，不是我运动人家，就是人家运动我。我受了不少凌辱，也做过不少糊涂事。最后呢，我落了一身病，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。老友给我开玩笑说，我看你除了没有妇科病，别的病都到齐了。为了好病，我不知跑过多少医院，也练过一些气功，但都无济于事。不仅没好病，身上还招来了坏东西，弄到生命垂危的地步了。到了夏季，人家穿着短袖衫还嫌热，我却穿着棉袄守着火炉才不冷。生的、冷的、辣的一概不敢吃，我夜里老睡不着觉，生不如死啊。1996年7月16号是我命运的转折点。那天早上我起床后想去街面上走走，我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政府大院，看到里边有好多人在练功，临街挂着法轮功简介，上前一看觉得很好，当时就想学。再仔细一看，发现有个邻居也在那儿练功。我回家问邻居，像我这样的能练功吗？邻居说，谁都可以练，但精神病人、危重病人不能进场。我心想，不叫进场，我就在后边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站在练功场后面，跟着辅导员练动作。才练了两天，我就把棉衣脱掉了，身上的浮肿消了不少，走路也轻快了，真是神奇。练到第五天，我感觉饿了，一口气吃了五个桃。我已经好多年没敢吃水果了，我心里那个高兴啊，这功真好，我就练这个功了。我请来了转法轮，每天晚上和学员们一起学这本法轮功最重要的书。学法后，我认识到我修炼了，要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。这时我的身体变化也很大，像书中说的，要给修炼的人净化身体。我感觉无病一身轻了。40天后，看完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，我与同修分享大法的神奇、师父的慈悲以及我无尽的感激。当时年届70的我，走到一边的空地上，展臂舒身，腾空一跃，打了个漂亮的旋风脚。我向同修展现我修炼的喜悦以及大法的超常。2015年，我看了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，这九评写得真好，里面说的每件事都是真的，因为我真实的经历过。我退休之前在几个单位上班，
都有好奇的同事想听听我抗战时期的故事。当时我都摇头拒绝地说，对不起，我执行的是特殊任务，终生保密。本来我打算终生保密的，现在深刻描绘共产党本质的这本书出来了，我知道我应该将它说出来，为九平共产党做见证。在1941年，共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，大面积种植罂粟，熬制大烟，也就是鸦片。当时我就是共军一个地区贩烟的负责人。我们把延安转来的烟土批发给毒贩贩卖，赚取银元，用来招兵买马，扩张势力。后来中共取得政权，就密令将参与贩毒的全部处死。这些毒贩们做梦也没想到，为共产党出了力，不但不奖赏，还要吃枪子儿。刑场上，中毒犯大喊冤枉，行刑者冷冷抛出几句话：别喊了，喊也没用，冤枉啥？贩卖毒品害人，犯的不就是死罪吗？在国共合作对日抗战时期，由中共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三师驻扎在江苏淮阴。我当时就在三师当兵，三师在淮阴驻扎7年，却与城里的日军和平共处，一次仗也没打过。共产党给三师的真正任务不是抗日，而是扩充中共部队，抢占国军地盘。这期间，有国军的一个旅从安徽淮北急行军600里到达淮阴，准备突袭城中日军，收复失地。当这个旅刚抵达淮阴，还立足未稳之时，竟遭到自己同胞新四军的夜间突袭，被三师包抄围困，打了1天1夜。这支抗日国军官兵全部牺牲在同胞新四军的枪口之下。我很惊讶，这种杀害同胞、破坏抗日的举动，却被中共党官倒黑为白，说什么日军是反革命，国民党也是反革命，都是革命对象，都得消灭，早消灭晚消灭都一样。所以在1999年7月，中共疯狂打压法轮功时，我知道共产党又同样耍了颠倒是非善恶的伎俩，污蔑教人修心向善的大法。为了不让人受到蒙骗，我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专门去乡下农村传送大法美好的福音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我每天带着干粮和开水，早出晚归，风雨无阻。有一次，我在地头给一名正在播种的瘦弱老农讲真相。那人听了一会儿，劝我：“您是老干部，工资一个顶几个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跑出来受这苦，还有危险性，在家里享福多好啊。”我说：“大兄弟，我知道你是个善良人，为我好，可是共产党坏事干绝，天要收他。打个比方吧，他是一个大厦，乡亲们都在大厦里面睡着了，你也在里面睡着了。如今这个大厦已经腐朽透顶，随时都会倒塌，我在外边看得一清二楚，那你说我是赶快把你喊醒好呢，还是看见只当没看见，只顾自个儿享福好呢？”那老农听罢连连点头，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听众朋友，听完这个老干部的故事，您有些什么看法？从中共掌握宣传、控制媒体与网络信息的现实来看，许多事实很可能因此而被掩盖，甚至黑白颠倒， 您觉得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2007年，我的亲家母女儿的婆婆得了精神抑郁症，晚上不能睡觉，最后发展到整夜不眠，还不时地讲要跳楼跳水，喝水吃饭也不正常，一吃就吐。后来查出食道与胃之间长了一个气室，吃的食物下不到胃里。她这一折腾，脸色灰暗，体重从120斤降到80斤，家里人见他这样，个个愁眉苦脸，提心吊胆，于是把他送到我弟脑科医院就诊。脑科医院的诊断是精神抑郁症，同时也查出了气室。我说，是不是要做手术把气室去掉？女婿说，这个气室位置长得不好，术后容易得肠粘连，那母亲一辈子都要痛苦不堪。如此情况，气室的手术就没有做。亲家母见到我，拉着我的手直哭。我说，不要哭，咱有大法，有师父呢。她是农村妇女，一个字不识，但人很善良。我拉着她的手，把大法的真相给她一一道来。他止住了哭声，仔细地听，听着听着，他明白了，心情也平静下来。女儿女婿当年结婚时，我家家境刚刚好转，还不富裕，女婿家是农村种地的，家境很不好，无力承担买婚房、办婚礼的费用。因此，我和老伴儿、女儿一合计，我们要按修炼人真善忍的原则办事，男方家境如此，婚礼我们就简单办。女儿结婚后没有房子住，我们就租房住，配齐生活要用的家具、床上用品、生活用品。婚礼不大摆，请家里的近亲去饭店吃个饭，见个面，办个三四桌即可，不收礼金，不租婚车，不请礼仪公司，不拍婚纱照，请亲戚拍个生活照即可。外孙出生时，女婿在外地读博士，亲家公、亲家母因为家在外地，家里脱不开身，照顾外孙的担子自然落在了我和女儿身上。一晃20年过去了，如今外孙已上大学。亲家母高兴地说，我家的大孙子可是婆婆你辛辛苦苦带大的呀。我只是笑了笑。我按照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，一丝一念都用法来衡量，归正自己。久而久之， 我的心的容量在不断扩大，善心也越来越大。与我相处的人都认可我，亲家母也是一样。这次他得重病，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要心诚，一定会化难成祥，得福报。他非常相信。第一天，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没有多大变化，依然是不能吃喝，也不能睡。第二天也是如此。我鼓励他不要灰心，坚持下去就会好转。第三天有了一点变化，晚上睡了半个小时。第四天又有了一点变化，晚上能睡一个小时左右，并且早上起来提出要喝稀饭，吃了一小碗稀饭也没吐。接下来一天比一天好。到了第35天的时候，他问我，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再加一句李洪志大师就是好，行不行？我听了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忙说，行行，你就这么念。奇迹越来越明显了，亲家母慢慢恢复了健康，脸色红润，体重恢复到120斤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没有做手术，就靠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恢复了健康。您说神奇不神奇？他的儿女们、孙子辈、外孙辈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、超常、美好，人人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，有的还主动要真相护身符，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呢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《神韵追踪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神韵风靡欧美，政要赞为人类带来福祉，副标题是美国康乃狄格州两城市宣布神韵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3日，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。2025年3月3日至3月9日的一周里，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同步在欧美澳三大洲的11个城市上演了41场演出，受到各国主流观众的热烈欢迎，票房火爆。在美国康乃狄格州，3月7日周五晚场开放了佳作，释出平时不对外售票的座位。剧场方表示，别的演出都要取消演出或减少场次，只有神韵还要佳作，而且观众们连这样的位置也愿意买。神韵在西班牙穆尔西亚的票房也提前3个月全部售罄，西班牙奔牛城和圣库加特市6场演出的门票也都销售一空，德国莱比锡4场演出的门票也在3个半月前销售完毕，法国蒙彼利埃4场票房火热，法国甚至已经开始预售2026年南特、图卢兹、里昂、艾克斯普罗旺斯4个城市票房， 并已卖出超过3300多张票。目前英国的演出已全部结束，今年共在12个城市进行51场演出，超过8万英国观众有机会观赏神韵。不少观众每年追看神韵，已经成为标准的神韵粉丝。各界精英钦佩神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神韵艺术家们的巨大付出，正要在褒奖中感谢神韵为人类带来的福祉。一，美国康州、斯坦福市、安索尼亚市相继宣布神韵日。神韵于3月7日至9日在康州斯坦福市上演，斯坦福市长卡洛琳·西蒙斯发出褒奖令，并宣布2025年3月7日为斯坦福市神韵艺术团日。在褒奖令中，西蒙斯市长高度赞扬神韵的艺术水平和给人带来的福祉。他说，神韵艺术团是一个杰出和全球公认的文化组织，致力于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蹈、音乐和艺术来复兴和庆祝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。西蒙斯市长表示，神韵演出体现和颂扬了普世价值，如慈悲、正直和坚毅，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观众，并增进了对人类共同经历的欣赏。西蒙斯市长欢迎神韵艺术团重返斯坦福市演出。他指出，神韵回到康乃狄克州斯坦福，为我们的居民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，来体验中国深邃的美丽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这种遗产曾经几乎失传，现在正在复兴，为世界所拥抱。紧接着，康州安索尼亚市市长戴维 S 卡塞蒂也发出褒奖令，宣布2025年3月7日为神韵日。在褒奖令中，卡塞蒂市长表示，神韵艺术团于2006年在纽约成立，自此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化盛事，在2024年演出季创下票房新纪录，并在世界上一些最负盛名的剧院演出，包括纽约的林肯中心、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中心、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巴黎会议宫，观众经常远道而来，只为亲身感受神韵的艺术感召力，这充分证明了神韵的普世吸引力和独特艺术性。褒奖令还赞佩，神韵是一场卓越的艺术复兴，展现并弘扬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每场演出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历史，展示传奇英雄、朝代辉煌与深邃智慧。此外，勇敢反迫害宗教的现代故事栩栩如生地呈现，亦深深触动观众，提醒我们信仰自由的重要性。此外，康州沃特伯里市市长小保罗·佩内雷夫斯基也发出褒奖信，祝贺神韵在康州的演出。二，西班牙大区议会议员观神韵感悟：我们都是创世主的孩子。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，中共加大了对神韵的干扰。演出之前，中共领事馆人员跟圣库加特市政府人员见面施压，中共还给圣库加特剧院一连发了3封信，要求取消神韵演出。然而干扰并未得逞，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剧院都抵制住压力，拒绝无理要求。当地政要还相约看神韵，掀起一股热潮。加泰罗尼亚大区议会议员曼努埃尔·赫素斯·阿克斯塔·艾利亚斯发出贺信，并亲自把贺信送给神韵艺术家。他在3月6日观赏了神韵演出。观赏演出后，艾利亚斯议员感动地说，神韵真的让人们精神升华，并深思生命意义。我们是有身体和灵魂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忘记了神，忘记了我们是创世主的孩子。因此我们必须爱他，创世主，而爱他也意味着要从爱我们的邻人开始。他说，共产主义的出现打破了人类的神性归属，共产主义者把自己塑造成主宰所有规则的统治者，而这些规则只是为了自私自利，只是为了指挥、统治和攫取利益。艾利亚斯议员还表示，从演出中领悟到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使命，我真的深信不疑，人们应该重德行善，尊重他人， 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他人。这样的人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生活的境遇不好，例如那些遭受信仰迫害的人们，但他们的生命不会停留在那里，他们的生命一定会有回报，而这个回报就是永生，也就是天堂。三，法国骑士勋章得主说，神运展现我们应该追随的神圣生命。2025年3月4日晚，法国骑士勋章得主乔治亚克诺抗力观赏了神运演出。乔治亚克诺赞叹道，这是一场美妙无比的演出，让我们仿佛置身梦幻之中，流光溢彩，日常生活中的小场景也很可爱。亚克诺曾经是法国海军陆战队中校，于1993年荣获法国骑士勋章，神运所展现的美好传统的价值观引起他的深深共鸣。他说，演出所传递的信息应该被更多的人所知，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中，人们总是被个人利益所驱动，追求财富，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以及彼此尊重。亚克诺感悟到，神运传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，拥有完全不同的哲学，那是神运艺术家的宗教信仰，我们非常尊重这一点，我们的信仰也有些相似，我们在神运所展现的传统价值观中找到了共鸣，神运也展现了一位神圣生命创世主，他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追随的人。四，德国剧院监督说，神运水平已达世界之巅，生命高度无法企及。2025年3月9日下午，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舞台监督兼演出流程设计师弗拉基米尔·格卢布奇克在莱比锡观赏了神运演出。弗拉基米尔·格卢布奇克赞叹舞蹈演员的艺术造诣，他说，演出卓越超群，充满喜悦轻松，演出梦幻般美丽，感觉舞台上重力消失，所有的演员都如此轻盈，让人感觉所有人都漂浮在舞台之上。他盛赞演出完全无瑕，服装绚丽夺目的色彩也非常吸引人，讲述故事时科技的运用也非常棒，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，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的精准完美，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，你完全沉浸其中。神运展现了神舞动之美，令戈鲁布奇克钦佩不已，整体的艺术水平非常高超，神舞动之美已经说明了一切，这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生命高度，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也无法达到。我也曾是一个舞蹈演员，五岁开始跳舞，六岁登台演出，能够来看这场演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起悟。戈鲁布奇克称誉，神运水平是全世界的巅峰，我认为神运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之巅，请您继续用这缤纷色彩来丰富这个世界吧，因为这是地球上每个人的最大盛事。五，英国再生能源公司老板说，神运音乐激荡人心。2025年3月2日，英国再生能源公司老板李·麦克莱恩观赏了神运演出。麦克莱恩赞叹道，演出太神奇了，美妙绝伦，整场演出展现出了精神层面的内涵，我自己也演奏一些乐器，所以我觉得神运乐团的演奏尤为出色，非常激荡人心。麦克莱恩对二胡的演奏心有所感，二胡真的是一件情感丰富的乐器，在倾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神奇，就两根弦怎么能发出这么多不同的声音、情感和音域，尤其是这样一件看似很基本的乐器，真是不同凡响，乐曲更是动人心弦。神运再现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精髓，麦克莱恩赞佩道，我很高兴能看到这种古老的文化，名副其实的五千年文化，远远超越了我们英国的任何事物，这些内容会吸引人们来欣赏神运，呈现的方式又如此美丽，这个下午太美好了。六，美国室内设计公司老板追看神运，了解到真正重要的事情。2025年3月8日晚， 美国室内设计公司老板弗洛尔·索拉兹观赏了神韵演出。弗洛尔·索拉兹已经是第三次看神韵，他说自己从不错过神韵演出。回想起第一次看神韵，索拉兹大感震撼。我第一次看神韵的时候，以为单纯是一场美丽的舞蹈演出。当他们展现出这些迫害真相时，我真的惊呆了。这让我开阔了眼界，让我了解到真正重要的事情，这是非常好的警醒。艺术家们真的非常有天赋，索拉兹赞叹。我觉得神赋予了这些年轻人无与伦比的才能，这已超越了单纯的舞蹈，是更深层次的艺术。演出的每一秒都很精彩，真的是太壮观了。
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。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，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。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，天无私父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，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，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，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。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，必须与天地相通，并且具有天地之德。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，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，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。一次，鲁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：“礼者，政之本也，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知天才能知人，知人才能事亲，事亲才能修身。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。”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，以规范人的行为，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，鼓励人修身、事亲、知人、知天。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，奉公无私，恪尽自己的职分，弘扬礼乐和仁德。一次，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，冉求、子路两人参见孔子，说道：“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，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？”颛臾，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，是社稷之臣，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？冉求说：“祭祀要这么干，我们两人也不想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，我听有句话说，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。” 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应责备谁呢？冉求说，专于城墙坚固，离济世蔡邑很近，现在不把它占领，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。孔子说，冉求，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，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。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，不忧虑贫富，而忧虑贫富不均，不担忧民众太少，而担忧国家不安定。因为财富分配均匀，就无所谓贫穷，百姓安定，国家就不会轻微。如果这样，远方的人还不归服，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。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，便要尽力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安居乐业，而不是去攻伐。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，远处的人不来归服，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，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，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，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。孔子讲求仁、克己、公正、无私，是圣人、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。一次，子夏问孔子说，三王之德，参于天地，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？孔子说，与天地参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照，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，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。子夏说，敢问何为三无私？孔子说，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奉私三者以劳天下，谓之三无私。其在诗曰，地命不违，至于汤齐，汤降不迟，盛境日积，朝甲迟迟，上帝视之，地命是于久违，是汤之德也。子夏决然而起，复强而立，说，弟子敢不治之。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，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。圣人治理天下，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，克己奉公，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。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，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，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，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。现代官场中，许多人位于权势，或为了升官发财，尝试迎合上意，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、坚守原则的人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，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。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，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、荆州牧，与王导分掌军政。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，拜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子中庶子，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。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，王敦于永昌元年 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，谋夺司马氏政权。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，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。王敦因忌惮司马绍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。有一次王敦宴客，宾客满座，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，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。酒席言谈中，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，而且说这些都是温教说的。温教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，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，所以他非常清楚。片刻之后，温教到了，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，问温教：“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？”温教回说：“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？”王敦见温教不配合，便声色俱厉，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教顺从自己的意思，毁谤司马绍。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教：“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？”结果温教仍不被威权震慑，回答说：“太子才学广博精深，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。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，可以说相当孝顺。”温教不贪恋权势，晋书记载，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，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，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，而拒绝升任。温教过世后，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、大将军，谥号忠武。再来听听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。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，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，且拥有重兵，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。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，他骄纵专权，沉湎于酒色。姬绍是西晋名臣、文学家，为人刚正，不畏权贵。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，姬绍任侍中。某日，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，司马炯便安排宴会，并召集葛瑜、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。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：“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，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。”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，但姬绍推辞表演。司马炯问他：“今天大家一同欢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？”姬绍回说：“您辅助皇室，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。我虽然官位低微，毕竟也是长伯之位，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，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，却做着凌人的事情，去侮辱我的官职。不过既然您命令了，我也不敢随意推辞，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，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，这是我内心所想。”葛瑜等人自觉没趣，就都退了出去。姬绍始终坚守礼义，不畏生死。晋书记载，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，晋惠帝受伤，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，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，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。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，赐一顷墓田，以十户人家守护，以少老礼仪祭祀。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，又表赠太尉，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，赐姬绍谥号忠穆。 不管哪个时代，道德标准是一样的。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，推辞高位，认可讥少不辱职位，不惧生死。但对比当今社会，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，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，甚至是口头交代，做违反法令、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。道德沦丧，社会风气败坏，民心不安定，将因此而起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